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今天继续为您诵读索达吉堪布上师《幸好有烦恼》这本书中第二章的一段内容，苦难让人清醒。不过可能是由于前世孽缘吧，尽管我一生行持佛法，但坎坷、痛苦、磨难总是伴随着我的一生。如果是一个不信佛的人，那他可能会把这些都归之于天命；即或是一个信佛的人，如果他道心不坚、见解不正的话，可能在面对我所遭遇过的这些挫折时，也会对佛法生起邪见，认为佛法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对此，我倒是常常想起《金刚经》里的一句话：世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平静地接受一切在外人看来所谓命运对我的不公，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铁定的因果律在我身上不移的作用。我只有承担下来，并不断用佛陀的教言去力争早日跨越他们，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经由苦难之舟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果。1960年，我们夫妇生下一个女儿，但她带有先天残疾，身体很弱，三天两头得病，动不动就要往医院跑。她自己受尽了针药之苦，我们夫妇也终日不得闲。那时每每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后，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四目相对，唯有心酸弥漫整个空间。若不是佛法给我的一点点精神支柱，恐怕早就在别人的歧视目光中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彻底崩溃了。女儿的性格非常温顺，讨人喜欢，她自己也很懂事，尽量不拖累他人。尽管动过三次大手术，不过凭着他的顽强努力，在读完高中后，他还是取得了浙江电大英语专业的毕业证书。可惜的是，在他拿到证书刚刚工作一年之后，1982年的元宵之际，以22岁的如花年龄，他竟先于我们撒手归西了。那时我已年届50，老来丧女应该是人生最大的悲痛与无奈吧。不过受佛法熏陶的我，在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中已渐渐看穿了一些世事表象。武汉的家被毁，可说是人生无常、缘起缘灭、性空无自性的一个尽管让人难过但又无可回避的例证。女儿的离世恰恰说明人生的不可靠与脆弱，一口气上不来就成了尸体。她这辈子活了20几年，没有一天是快乐自在的，每天都要与痛苦做斗争，经历的磨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这只能归之于她自己，还有我们过去世种下的恶因，否则就不会感召这样的恶果。对他来说，受尽了苦难后丢掉这身臭皮囊也应该算是一种解脱吧。愿他能在我们日日念诵的阿弥陀佛圣号中找到自己最好的归宿。随后的岁月中，我决心更要努力学佛，以前也念佛，但基本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退休后我决心要深入经藏了，因为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佛学知识的贫乏。这种贫乏让我不但解决不了自己的疑惑，更不可能帮助到周围那些生活在困难、痛苦、麻木、造孽状态中的人。而且生命已度过大半， 对我来说，现在的状态真是如少水鱼，再在世海里沉浮究有何乐呢？每天看着夕阳落在青山的那一面，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又是一天过去了呀。学了几部大乘经论，看了一些大善知识的文章后，更加坚定了我发菩提心、修六度万行的决心。我觉得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地步，那就一定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否则所有的为善之举都不可能长远广大，针对一切众生。既然因果可以解释得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境界，那就在日常的行持中去注意培养点滴的善因，努力戒掉一切的恶习吧。要不然这贪嗔痴的恶因一旦种下，等将来他们以利滚利的方式成倍增长时，吞下这恶果的不会是别人，还得是你自己。我个人认为，去除我执的习气是修行过程中最难过的一关，但又是熄灭贪嗔痴最重要的一环。当你真的看破一切，放下万缘时，还有什么可供你生贪生嗔的对境呢？你都没有了，你的恶习又从何得生呢？我的坎坷人生路让我比一些死死陷在五欲的泥沼里被五毒熏心的人要清醒一点。爱不重，不生娑婆；欲不除，不生极乐。这爱欲两字正是我们痛苦的根源。我们因爱而生贪，因欲而生烦恼，因爱而有离愁别恨、生死情缘，因欲而有颠倒错乱、丧身失命。如果能以慈悲对待所有众生，则又哪来个人恩怨？如果能以智慧放任旷达于世事人情中，则又哪里会有烦恼悲苦呢？我不知道我前方的路还有多远，但我相信有佛法在心，这解脱生死之事就一定能成办。对叶景运老师而言，他的人生旅途充满了漂泊不定，从武汉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金华，年龄虽已过花甲，但从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与语气听来，他应该是非常精神且充满活力的，言谈之中处处可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屈的顽强气质与禀赋。其实他的经历还有许多感人之处，限于篇幅只好忍痛割爱了。况且我今天也正巧要处理许多事情，等以后因缘汇聚时，我一定再向大家广述他有意义的一生。